中俄表态军事合作，欧盟首度暗示终止欧中贸易协议。马英九赞美大陆防疫，中美暗中较量。习近平国师自爆经济技术红利，快耗尽。蔡英文出访四架 F-16 护航，日媒话将中贸坐镇台湾。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31号，礼拜五。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国防部喺30号表示，中国军队愿意同俄罗斯军方喺多方面合作，共同努力，加强战略沟通同协调。此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针对欧盟对华政策发表咗重新评估，并首次做出重大暗示。警告中共欧盟可以终止同北京达成嘅贸易协议，请睇报道。
据路透社引述嘅消息话，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喺发布会上话，两国将共同努力实施全球安全倡议，深化军事互信，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佢仲强调，中国同俄罗斯仲将进一步组织联合海上、空中巡逻同联合演习。对此，时事评论人唐靖远先生认为，中共国防部的表态和俄罗斯目前面临的经济崩溃危机是相关联的。俄罗斯的战争开支越来越大，而经济已经逼近枯竭。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又不断获得北约大量武器援助，这个很可能导致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在没几耐的未来出现转折。普京军事上如果出现溃败，将会引发政治上的巨大危机。中共在军事上以合作之名行援助之实，目的就是想撑住俄罗斯政权不倒台。近期习近平高调访问了俄罗斯并会见了普京，西方普遍认为习近平的出访表明了支持对俄罗斯入侵的立场。由于俄军在战场上堪忧，武器装备明显不足，因此西方更加关注接下来习近平会不会公开援助俄罗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理马克龙在下个星期会一起访华。3月30号，冯德莱恩针对欧盟对华政策发表了冷静的评估。他认为欧盟需要重新评估欧中贸易协议，需要减少对华依赖。他承认欧盟和北京的关系在过去几年中变得更疏远和更困难。他呼吁欧盟国家更大胆地使用新经济工具对抗中共。冯德莱恩说，在过去3年里面，世界和中共发生了变化，中共在国内变得更加压制，在国外变得更加武断，用安全和控制的时代取代了改革和开放的时代。在中国的企业被要求协助中共国家情报收集行动。他还首次暗示，目前中共整体战略态势刻意地强硬起来，欧盟会根据更广泛的中国战略来重新评估和北京达成的贸易协议，亦就是全面投资协议。欧盟甚至可以终止和中共达成贸易协议。冯德莱恩还提到，现在马上和中国脱欧还未得，但这次他和马克龙出访的一个原因，就是欧盟需要重新平衡关系，减少对中共的依赖。他还呼吁欧盟国家更大胆、更快地使用对抗中共的新经济工具，包括筛选外国补贴和反对经济胁迫的新政策。他提到，欧盟将在今年迟些的时候推出一项新的经济安全战略，欧盟已经有一系列措施来应对经济扭曲和保护安全利益。另外，冯德莱恩还提到，对于欧盟来说，和中国关系的未来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京对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上的态度。他警告北京不要站在莫斯科一边，并且警告国际社会小心中共企图打造新的国际秩序。在这个同时，法国外交部长亦表示，马克龙访问北京的时候亦将会话给中共领导人听，必须避免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冯德莱恩以前亦都批评过中共，但这次是他首次就欧盟与北京的关系发表全面谈话。唐政远认为，马克龙同冯德莱恩访问北京，主要目的是想摸底习近平，搞清楚中共支持俄罗斯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这次访问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欧关系的走向。如果习近平执意援助俄罗斯，那就有可能要面对和整个欧盟为敌的风险。这个意味着中共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个是习近平的棘手难题。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3月27号到了中国大陆，展开为期12日的祭祖行程。30号他参观了武汉档案馆，在观看了英雄城市抗击疫情的专题展之后大赞疫情初期做到好的控制，使疫情不会大幅地向外扩张，这个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这番言论一出，两岸沸腾。有分析认为，未来十日台湾南陆两党将在亲美亲共的话题上激烈过招。请看报道。
有大陆网友说，直到今日的这番话对马英九曾经的最后一点正面观感荡然无存。21世纪台湾八年总统任期的人，满脑子竟然是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威权逻辑，叹为观止。还有大批大陆网友纷纷留言说，连中共防疫咁失败的事都为中共洗地唱赞歌。还有些人说，唔通冇听讲过李文亮咩？他同另外7个医生就是在封城20多日之前被训诫的，延误咁耐反而成了功劳啦。而且疫情封内唔封外，造成让病毒传遍全世界，这个不是昧住良心讲话咩？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黄必胜说，仍不知道封城贡献的点是在哪里。他说，疫情从中国这里爆发，传播到全世界，造成将近7亿人感染，700多万人病亡。他说，当然这个数字远远被低估，而且持续3年半，对全球的健康、经济、文化造成很大的冲击，这个是人类的大灾难。目前在美中竞争框架下，台湾总统蔡英文启程访问友邦，过境美国，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到大陆展开祭祖之行。中共一方面频频打出统战牌，一方面对蔡英文过境美国可能同国会议员会晤进行威胁。分析认为，未来十日台湾南陆两党将在亲美亲共话题上激烈过招。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当前两岸局势紧张，马英九以所谓和平之旅帮国民党累积选票，但马英九过度亲中恐怕会起到负面的影响。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台湾2024年大选的前哨战已经打响，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各个动作实质上是在做台湾民意的试探，并且2024年的台湾大选，中共目前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手段联手岛内亲共的势力，试图影响台湾民意。美国则看中共的反应，在台湾问题上制衡中共。明年的台湾大选，国民党、民进党、中共和美国之间的四方较量，好可能会对大选的最终选情做出决定性影响。
中国经济危机严重，再加上西方对中共窃取技术方面展开的围堵，中国经济前景更是不乐观。而被视为是习近平经济国师之一的郑永年，近日自爆中国技术红利已经耗尽，显示中共已经落入第四大陷阱。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近日郑永年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的时候提到，现在中国已经走到技术红利消耗殆尽的边缘，面临中等技术陷阱。他解释说， 所谓中等技术陷阱，就是发展中国家凭住低成本优势，承接已经开发国家成熟产业的产能转移，短期确实能够让经济快速成长。但从长期来看，跨国企业他们始终会将核心技术保留在自己的国际，而只会将次要的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个亦就意味着一旦次要技术转移的红利被收割完了，而中国的本土企业又不能够成功打开提升技术的空间，那接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进入长期停滞的状态。郑永年还暗示说，中共现在已经面临中等技术陷阱。他说，高质量发展不应该追求单纯的 GDP 增长，因为无效的投资带来的 GDP 增长不能够带来财富，而想让 GDP 增长，科学技术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早有专家曾经提及中共政权面临三大陷阱，分别是塔西佗陷阱、中美关系陷入收息抵得陷阱，以及中国社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习近平的国师又爆出第四大陷阱，就是中等技术陷阱。至于中共是怎样掉入中等技术陷阱的，英文大纪元分析三大原因：一、中共从偷窃技术到被制止；二、中共政治高压下的科技创新，科技被用来极权化控制，甚至将科技武器化；三、教育教学功利化，科研学术同臭化，学术造假泛滥，导致科技发展的内生陷阱。据阿波罗网报道， Twitter 账号老曼数据库发文表示，美国众议院近日投票确认中国是发达国家了，取消了中共的发展中国家待遇。他说，中共不知几斤几两，同普京结盟对抗欧美，不作不死，只是这样。欧美产业链都转走之后，才发现国只是剩低空壳，企业倒闭潮、失业潮、债务违约潮、银行倒闭潮都会来的。现在中国社会可能已经进入高度动荡时期，实际上加入 WTO 之后，长期的经济繁荣抑制并掩盖了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现在经济的萧条只会放大矛盾，加剧冲突。当贫富分化达到了不可以持续的爆发点的时候，只有两种途径解决，就是通过立法重新分配财富，或者通过革命重新分配贫困。但很显然，目前中国通过立法重新分配财富的路已经堵死，因为顶层的1%不愿意放弃权力，更加不愿意分享财富，只让社会共同富裕。中共经济危机的全面跨霸时刻很快就要来临。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四架 F-16 战机伴飞之下出访中美洲，29号已经抵达纽约，展开过境行程。台湾国安官员透露，美台一直在共享情报，目的是阻止中共针对台湾总统出访期间可能制出的各种动作，包括在纽约出钱动员组织的抗争等。同时日媒曝光了中共不敢动台湾的一大原因，请看报道。
据自由亚洲报道，蔡英文接受了华府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颁赠的全球领导力奖，并发表演讲。他还将和两位智库代表展开区域安全对话，其中一位是目前任职哈德逊研究所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3月30号，台湾国安局局长蔡明燕在立法院指出，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中共无需过度反应，这样对区域情势和形象都毫无帮助，国安会内部亦已经在度针对情势进行监控。他说，总统在美国和麦卡锡会晤的复杂性比较低，但所有必要状况都有准备，亦有做相关的沙盘推演。 为防以外，美国和台湾之间、美国和中国之间都有针对情势进行控管，而美国已经即时分享情资及通报，台湾国安局亦掌握一切动态，包括中共驻纽约或者洛杉矶领事馆，用每人一日200美元的价码，积极动员亲中社团去抗议。但是中共抗议亦好，威胁亦罢，红线依然被踩。日本读卖电视台对蔡英文访问美国时机亦进行了了解和分析。台积电创办人91岁的张忠谋是掌握台湾局势的关键人物，亦是全世界领袖都想见的大人物。只要张忠谋身体健康，将台积电半导体的发展中心摆在台湾，中共就难以侵犯台湾，因为一旦台积电有事，大陆亦攞唔到晶片，会导致全球经济崩溃。读卖电视台新闻部主持人高光达之话，张忠谋过去多次代表台湾出席 APEC 等国际会议，在各国领袖之中，张忠谋是唯一民间人士，派张忠谋与会除了政治考量，更多是各国领袖都想同他见面。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